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非常非常的对我们有帮助。世界上面有苦难，耶稣给你平安，永远永流不断。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何等重要、何等宝贵的应许，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有从他而来的平安，永远永流不断。这种平安是不会停止，这种平安不是从地上可以得到，这种平安是从天上，从耶稣基督那里。那真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主席给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帮我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到底我们做一些什么来回应他一切给我们的恩典。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深思，对不对？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伤，他为我们代死，但是他要为我们再来，他要为我们预备地方，要回来接我们到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去。那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真是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盼望，因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大家刚才已经念过哈，主席也特别提出来，这段经文是记载彼得跟耶稣的一段的对话。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13579下面一个数目是什么？11，还有没有？有人说13579下面一个号码是11，也有人告诉我13579下面一个号码是24680，有没有听过？我说不对，我说13579下面一个号码是13580，对不对？啊，有些人点头啊，因为我说13579下面一个号码是13580，对不对？啊，我只是开玩笑啊。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儿女要在念医科的时候要选一个一门的专科，你会给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啊？这个父母呢，他的孩子在念医科的时候，他就要选一门的专科。母亲就说他选眼科比较好，因为我们到这样的年纪要好好的保护眼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能也需要一套的老花的眼镜。然后爸爸说不好，还是选念牙医比较好。为什么呢？爸爸说因为我们到这样的年纪也是需要保护牙齿，搞不好的话我们也要配一套的假牙，对不对？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年长的需要配一套的假牙？妈妈也说我们年纪大了看不清楚，也需要配一套的老花的眼镜。结果两个人都在讨论，在争执这个事情，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答案，结论是什么？妈妈说眼科好，对孩子说，然后爸爸说牙齿好，牙医好。那最后的结论呢，爸爸还是说牙科比较好。为什么呢？有没有答案？他说因为人只有两只眼睛，但是牙齿我们却有32颗，可以多赚一点钱。那当然这是开玩笑哈。不过今天刚才我们所读这段经文，彼得也在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却不是开玩笑的问题。如果大家看约翰福音的13章14章里面讲到门徒，分别有几位的门徒来问耶稣一切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包围着耶稣的去向。耶稣你要到哪里去？你可不可以显明天父给我们看你所去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看看哈，如果我们刚才看第13章的36节是讲到彼得问耶稣的问题，彼得问耶稣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你的去向你要去哪里？然后呢，在14章的5节哈，多马就对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也是问耶稣你要去哪里，那条路是在哪里，是怎么样的。14章的8节哈，如果我们看这边，腓力对主说哈，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哈。因为耶稣说他要到父那里去，那所以腓力就问耶稣，你可不可以把父显给我们看哈？ 这是第十章，这十四章的八节。那我们看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如果大家翻到十四章的二十二节，那边说犹大哈，不是加略人犹大，不是卖耶稣的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明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那我们看见从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这段的经文里面记载，有几位的门徒分别问耶稣有关他将要到哪里去，他的去向，他要走哪一条的路的这个问题。哦，刚才我说那些问题哈，问大家问题只是开玩笑，谢牧师啊。但是我们看见这几位的门徒问耶稣的问题却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一点不是开玩笑。当时这段的经文的记载是当耶稣跟门徒在吃逾越节的晚餐，吃晚餐的时候发生的一段的对话。如果大家看十三章的二十七节，就记载耶稣跟门徒已经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呢耶稣沾了饼给犹大，犹大吃了以后他就出去啊。犹大在十三章的二十七节说，撒旦已经进入了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的心，犹大的心，所以他就出去要出卖耶稣。完了以后就是门徒跟耶稣有这样一段的对话，彼得腓力还有犹大加不是加略人的犹大，多马都分别问耶稣一些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些问题是严肃的问题，不是开玩笑的问题，因为当时的门徒知道耶稣很快又要在耶路撒冷受苦，耶稣很快要在耶路撒冷受有那些的大祭司那些长老的逼害，他们要受苦，所以当时的门徒他们非常非常的忧愁，非常的忧伤，问耶稣你要到哪里去，而且彼得说我要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其实如果我们思想从这角度，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当时所讲到他要去那条路是直到他要上十字架，然后要到父神那里去，进到荣耀里面，对不对？耶稣他知道他要面对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当时门徒们的忧愁，我们觉得耶稣基督才是最忧愁最痛苦的时刻，因为他知道那条的道路就在前面，他要遵行，他要完成上帝天父差派他来所做的工，要完成这个救恩，他要在那个时候要背负全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罪恶。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当时的情况，我们觉得他是最忧愁最痛苦的情况，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完全的能够明白为什么天父他一定要把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成为祭坛上面的羔羊。大家记得以赛亚先知他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却定义要将他压伤，定义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喜悦要将他压伤。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我们作为父母的怎么可能我们定义将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定喜悦我们的孩子受苦受难。当时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面对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候我们感觉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天父上帝爱我们，从某个角度来看甚至比爱他的独生儿子更甚，对不对？因为以赛亚先生说他定义喜悦将耶稣压伤。很快当耶稣要去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圣经怎么样形容？圣经形容耶稣说他说我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亲自表达他内心那种的苦，那种的忧愁。圣经还形容他的汗如血点滴在地上，对不对？就是在当时这种情况，门徒不明白，但是门徒还问耶稣一些有关主啊你要到哪里去，有关他的去向的问题。门徒很忧愁，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应该是最忧愁最痛苦的时刻。 不过我们看见整段的经文，就算从我们刚才看十三章到十四章，当门徒发问问题的时候，耶稣还是很清楚的，还是很平静的来回答门徒的问题，来回答门徒的疑问，对不对？虽然耶稣面对十字架的压力，虽然面对要背负全人类古往今来他们所犯一切的罪，虽然他要面对十字架的压力的这个道路，而且要面对与天父上帝隔离隔开那种的痛苦，耶稣反过来安慰门徒，你们不要忧愁，而且他很清楚的来回答门徒的问题。耶稣没有说叫他们不要问， Don't ask, just believe and do it, 不要问，只要信，你去行就好了，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当时没有责备门徒的愚昧，没有看门徒好像没有能力来胜过这些的困难。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也一样的坐在父神的右边，来常常为我们祷告，对不对？今天耶稣同样的没有责备我们的愚昧和软弱，还是依然在神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保守我们。那我今天希望跟大家主要集中的看彼得因为有好几位门徒都问耶稣的问题，我今天希望集中跟大家看彼得对耶稣发问的问题，然后耶稣给他的回答，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到底有哪一方面成为我们一些的学习和提醒。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所讲他要去的地方，我刚才说是指到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到父神那里，然后进到荣耀的里面。但是当时的门徒啊，当时彼得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所以彼得呢说，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去啊？他又在 follow up， 他又在发问另外一个问题，他就问耶稣说，主啊，我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他是很希望来表达他的心迹，他要很希望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爱，他希望表达他对耶稣他那一种的热心，他爱主，甚至他愿意为耶稣来舍命，这是彼得希望在这个时候来向主表达他的心意。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相信当时彼得这样的表达，这样的回答应该是很诚恳，我们相信啊，我们觉得他真的是有真心。但是问题啊，虽然他说我愿意为主舍命啊，甚至有一节的经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这里啊，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在路加福音，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那边他更说，甚至我愿意为主受苦坐牢我都愿意啊。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22章，我们参考一下路加福音22章33节啊。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然后下面就说他愿意为主舍命。约翰福音只是记载说，彼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在路加福音，路加医生记载，他说我愿意为你受苦下监同坐监牢我都愿意。那我们相信彼得蛮真心，也很诚恳表达他对耶稣的爱。但是难题在于，就是彼得他不认识他自己的本相，他不明白他自己天性的软弱，他真的是相信他以为自己可以为主受苦坐牢都不怕，愿意为主来舍命。但是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耶稣回答彼得说，彼得，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不是开玩笑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什么叫鸡叫以先？啊，现在我们在城市生活，很少听见鸡叫，对不对？什么叫鸡叫以先？天还没有亮，对不对？天还没有亮之前，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是几个小时以后，鸡叫以先，彼得，彼得，你说你愿意为我舍命，你却要三次的弃绝我。不认的意思是弃绝，你要三次的不认我。当耶稣，当彼得表明他的心迹，他的心智，他的心态，说主啊，我爱你，我甚至愿意为你舍命，我甚至为你受苦，同坐监牢我都愿意。耶稣马上回答彼得，讲了一个有关彼得的预言。彼得，彼得，你真的以为你爱我，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天未亮，鸡叫已先，你却要三次的不认我，你却要三次的弃绝我。那如果大家用一些的想象力，当时的情境，他们在吃晚餐，吃逾越节的晚餐，当时的情境会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对不对？彼得可能很突然，很惊讶，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一句的话？彼得在问耶稣，你要去哪里？我要跟你一起去，我甚至跟你坐牢，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耶稣却对他回答这一句的话，彼得，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你要三次的不认。我觉得我们可能想象彼得会非常的惊讶，我可能会问耶稣，耶稣有没有搞错？不可能是我吧，我知道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怎么可能会出卖你？怎么可能会拒绝你？怎么可能会不认你呢？我们可能想象当时的情境可能会这样发生，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彼得不完全的明白，不知道他自己本相的软弱，天性的软弱。耶稣只是把真相告诉他，彼得，你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想彼得哈，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他跟彼得跟耶稣，彼得跟耶稣生活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相信彼得是很有心哈，对不对？而且很有聪明哈，他也是耶稣最亲近的几位门徒之一。我们也相信彼得他在三年时间里面跟耶稣学习很多的真理，有关耶稣他所讲的道，有关天父的旨意，他都很多的明白。而且彼得有多次他回答耶稣的问题都非常的精彩，对不对？他有一些的举动，他有一些的行动也是非常的勇敢，对不对？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并且彼得的回答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有一次耶稣在加百农的地方讲到耶稣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从48节到60几节那段经文，我们不翻开，我跟大家讲。耶稣在加百农讲到，他讲到他就是天上赐下来的粮，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们就有永的人，他们就有永生。末日耶稣要叫他复活。那耶稣讲到这段的经文，他就是生命的粮。这段经文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他的门徒觉得他耶稣所讲这句话非常的难，非常的难以明白，非常的难以接受。所以有些人就在当中就起了一些的议论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圣经这样的记载。耶稣知道那些的犹太人在当中，在心中议论这些的话，甚至圣经记载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多有退去的，不跟从耶稣了。因为当耶稣讲这句话，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他们就有永生，末日要叫他们复活。耶稣就回过头来问他的12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当时怎么样？门徒有没有人回应？当时只有彼得来回应。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对不对？ 彼得这样的回答，彼得的回答我们用现在的话可以说快而准啊，而且非常的 biblical， 非常的符合圣经，对不对？这是彼得他得到耶稣的称赞，他彼得所回答的话非常的精彩。另外有一次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讲道啊，然后他就问门徒，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记不记得啊？耶稣问门徒，这些的人说我人子是谁？那门徒就回答：“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或者你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耶稣就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谁回答？门徒有没有人回答？彼得又是第一个回答。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对不对？”彼得又答对了，甚至耶稣称赞彼得，这个话不是你自己出来的，是从上帝指示给你的。彼得他明白真理，明白耶稣的话，非常的有清楚正确的神学的观念，明白真理。彼得啊，这样的一个人。又一次，彼得不但是在回答耶稣发问的问题答对了，他的观念对了，他的神学思想也对了，彼得有一些的行动也是非常勇敢啊。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行完了叫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以后，耶稣就叫门徒坐在船上到海盗加百农那边过去，耶稣自己独自到山上祷告，对不对啊？祷告完了以后呢，耶稣因为门徒在船上在海上，耶稣就要过到门徒那里哈。那时候有一些的风浪，那耶稣就旅海，是不是走在海面上要走到船上？什么事情发生？那些门徒看不清楚，因为在夜里，对不对？所以看见耶稣走在海面上面，就喊叫起来，惊叫，以为是鬼怪，鬼呀、啊，以为是鬼怪。所以不要说大男人不怕鬼。那些门徒是渔夫，对不对？他们有专业的对水、对海、对水性非常的熟悉，但是看见耶稣看不清楚，以为是鬼怪，喊叫起来。耶稣说：“放心，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耶稣就走在海面上面，要准备要到门徒那里。后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彼得看见耶稣走在海面上。就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也走在海面上，是不是？”所以耶稣说：“是啊，好，你过来。”所以彼得就走在海面上了。结果怎么样？彼得本来是走在海面上的，对不对？但是彼得看见就是周围的海面的周围的风浪很大，就怎么样？就害怕，信心软弱。很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彼得做了一件什么事？喊救命！喊救命！广东话说丢高梅。彼得又做了一件事情，喊救命！主啊，救我！耶稣马上拉着他的手，不让他沉下海里。彼得又做对了，对不对？到耶稣他很快要被抓拿进走到那个十字架上面被钉的时候。耶稣就是讲完这段的对话，耶稣进到客西马尼园，大祭司犹大带着大祭司兵丁还有他们那些的仆人要来抓拿耶稣。彼得又做了一件的事情，对不对？彼得带着刀跟耶稣去到客西马尼园的，彼得带着刀看见那些大祭司那些的兵丁要来抓拿耶稣，彼得抽起刀来，拿出刀来一刀砍下去，砍到谁？砍到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左耳还是右耳？右耳。那个仆人的名字叫马勒古，对不对？圣经记载，彼得一刀的砍下去，很准，砍到这个仆人的右耳。这个仆人叫马勒古。我们看见彼得，他不单是在耶稣的教训上面，他非常的明白。他很清楚，他回答耶稣的问题100分，快而准，非常符合圣经。 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是上帝的儿子，他一清二楚。他看见耶稣基督神行神迹，他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的医治人，他都在心里面记载。而且他在行动上面，他满腔的热血，他非常有冲劲，他非常的勇敢，他要表示他对他的主人的爱护，他要保护他，很勇敢。但是在最后的关头，在大祭司的院里面，彼得他三次的不认主，还发咒的启示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在最后的关头，彼得这样一个有勇敢，彼得这样的明白真理，彼得这样的认识耶稣，在最后的关头，所有彼得他的观念，所有他的神学的思想，所有他从耶稣身上学到的真理，所有他对主的认识都帮不了他，他就是这样的失败，对不对？原来我们知道彼得他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认识他的本相，而耶稣把彼得的真相的真我说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有多少人你可以说我完全明白认识我自己的本相是如何？我看见有弟兄姐妹摇头，对，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认识我们的真我，我们的本相。如果你说我没有犯什么错误，只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那些的考验而已，对不对？彼得面对考验，彼得他说我的心是愿意为主舍命，但是耶稣把真相他天性的软弱告诉他，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天未亮，太阳还没有出来，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三次的拒绝我，三次的弃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同样蒙上帝的保守，不是同样的蒙主耶稣基督的代求，我们可能跟彼得是一模一样。如果耶稣今天对我说，谢宏，你是牧师，你奉我的名讲道，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一天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你说我会怎么样？如果今天耶稣对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愿意牺牲的来服侍我，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在社区当中你用假见证来陷害弟兄，你会怎么样？如果耶稣今天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努力的服侍，你愿意来奉献，你很忠心的来侍奉我，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要在众人的面前做了对教会有亏损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保守，因为耶稣基督的代祷，因为神保守我们，我们真的是愿意好好在主的面前求主的保守，以致我们不失脚，以致我们不失脚不跌倒，保守我们一直的忠心的服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像彼得一样，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没有能力来胜过。但是耶稣基督，神有他特别的恩典，神有他特别的保守。其实我们现在我要跟大家看两点，耶稣对彼得的保守和挽回啊，最后两点，我们看耶稣怎么样的保守挽回彼得哈。记得我们刚才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同样也记载耶稣跟彼得的对话，不过呢，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耶稣对彼得讲的一句话，不过路加福音有记载，就是当彼得说，主啊你去哪里，我愿意为你舍命啊，我为你受苦坐牢之前，耶稣对彼得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 啊，我们看看路加福音怎么样记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2章，刚才我们看过的哈，我们回去看路加福音22章31节，啊，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22章31节，找到我念给大家听哈。这里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大家注意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啊。那后面才是彼得说：“主啊，我跟你下监，同你受苦也是甘心。”然后呢，约翰就记载啊，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当彼得还没有表达，还没有讲出来，我要为你受苦坐牢，我要愿意为你舍命，还没有讲到拉他怎么样的爱主，怎么样的诚恳，耶稣已经讲了一句这样的话。耶稣已经为了彼得要挽回他，要保守他，已经对彼得说：“彼得，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们，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塞像塞麦子一样的塞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当你回头以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稣对彼得的保守和挽回，就是在他还没有软弱跌倒以前，他还没有讲出来，还没有来表达之前，耶稣已经为彼得来祈求。我们看圣经，慢慢就完全就明白，当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他就问彼得的心事，对不对？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彼得，你爱这些比爱我这些更深吗？彼得，彼得，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回头，彼得明白，彼得真的是回头，他明白耶稣为他代求，以致他不至于失去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今天耶稣同样的不断的为我们代求，为我们在父神的面前来祈求，以致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不至于落在好像彼得的软弱跌倒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明白耶稣啊他对我们的保守。耶稣其实他对彼得的回答，他对彼得说：“我为你祈求。”其实彼得以后他就明白，当他要好像要表达对耶稣的爱，表达对耶稣的保护，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耶稣来挽回他。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压力的同时，耶稣的意思说：“如果我在这个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你离开我，但是我为你祈求。”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耶稣没有讲这句话，如果耶稣只是告诉彼得你要三次的不认我就停在那里的话，那彼得真的是完蛋了，彼得的故事就是一个悲剧，对不对？但是耶稣可他的保守，他的挽回是何等的宝贵，他告诉彼得说：“我要为你祷告，以致你不至于失去信心。”这是第一点，耶稣对彼得的挽回和保守。彼得的故事不再是一个悲剧，因为有一个转机，有这位的主为他祷告。今天你和我同样在耶稣的祷告的保护保守的当中。第二点，耶稣对彼得的挽回啊，他的保守啊，就是在14章的第1节，跟着耶稣就说，跟着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对门徒讲一段的话，把盼望给门徒：“我现在要去，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其实他讲这一段的话，同样也是对彼得说：“彼得，彼得，虽然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但是我还是为你去预备地方，对不对？ 他对门徒所说的同样也是对彼得说，虽然彼得在你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你却要三次不认我，你是能，但是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是可以过得去的，你是可以 overcome， 你是可以过得去的，没有问题的。就算你在最痛，我在最痛苦的时候，你背弃我，你不认我，但是我还是去为你预备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稣对彼得的挽回保守是何等的全备。今天耶稣同样为我们来代求，以致我们不致失去信心。今天我们同样有得着耶稣当时对门徒的应许，就是他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将来要接我们到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同样的求主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帮助我们常常的感谢主的代求，常常的叫主求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软弱，以致我们可以忠心努力的服侍他，直到见他的面。好吧，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看见昔日彼得他表示一腔的热忱，他表示他要为你舍命，却是在最后的关头软弱跌倒，却是在最后的时刻他要三次的不认你，弃绝你。但是你一早知道彼得的本相，你把真相的告诉他，你在他还没有来跌倒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要为他祷告，以致他不致失去信心。而且你在他在这样软弱背弃你的时候，你还是要去为他预备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同样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软弱，好像跟彼得的本相一样，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心里面的思想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很多的地方我们得罪你，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同样在天上没有责备我们的愚昧，你还是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你还是同样的应许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应许，因着你的代求，我们可以努力继续的忠心的服侍，忠心圣洁的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忠心的服侍主，一直到见你的面为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但愿你的话语来提醒，圣灵保守我们能够努力的切切的来寻求明白主的旨意，来遵行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